好，谢谢为我们读这段经文，请打开你们的那个单章，中间有就是这个大纲，可以我们一起来跟进。那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列王记下，从19到20章里头这个系列。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三个讲到，就是有关这个19章1到19节。我开始之前，我想就是跟大家说一说一段就是事情我所自己知道的。那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去这个悉尼学习这个神学。那我在这个悉尼学习神学的时候，我认识一对这个夫妇，他们其实放下了就是相当高薪的这个律师工作，去到这个悉尼也一起来学习这个神学，来装备好自己。好，学完之后回国，能够参与在教会的这个服事建立这些弟兄姐妹。那在这个学习的这个期间，就是3年的这个期间里头，他们发觉就是怀了孩子怀了孩子，他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才能够就是有这个孩子，所以一知道说他们有这个孩子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喜乐，难以形容那其实他们发觉不只是有一个孩子。而且是有一对这个双胞胎，从没有到一对双胞胎，但这个怀胎的这个9个月当中这个双胞胎的这个婴儿不知什么缘故，到了就是产期的这个最后几天就胎死腹中，胎死腹中，从惊喜到喜乐，而且经历9个月的这个怀胎的这个辛苦而且期盼看到这两个在肚子里头的这个婴孩，但到最终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那当时当这个消息传开的时候所有认识这对夫妇的我们这些朋友其实顿时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劝慰他们。我们都有这样，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听到别人就是有这样子的患难、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用怎么样的言语来鼓励他们。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最大的一个就是疑问，就是这对夫妇在经历这样子的一个悲惨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否会继续的来信靠这位耶稣，来跟随这位耶稣？他们在主里的信心如此的被动摇是否会仍然的坚定？那我相信我所提的这个这个我所认识的这个朋友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信主的人，无论是在各自的生命里头，或者是看到朋友生命里头的这些经历肯定会就是看到会经历一些让我们信心被动摇的这个事情，可能是个人所受的这个病痛缠身或者因为认识耶稣面对到的这个破坏等等经过这些让我们信心被动摇的时候。那我在想，一个真正的就是活着的这个信心真正的这个信心，其实也会面对到这个考验的面对到考验。我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其实也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受到考验，就是这个犹大王这位西西家王他的信心。记得我们在开始看这个列王记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列王记下》的这个作者他其实这样子的来形容这位西西家，就是在第18章里头的第5到第7节里面你只要是能够翻到翻一两页到578页，你可以注意到说这位作者他是这样子的来形容这位西西家王他说这位西西家王他是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而且在他以前或以后的这个犹大的这个列王当中，没有像他的所以他的信心是180%的好像。然后他是忠于这位耶和华，他怎么样忠于耶和华呢？就是没有转离，不跟从他，没有去谨守他的这个吩咐就是他曾吩咐摩西的。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这位西西家王，他是非常倚靠这个耶和华，他是忠于他，而且谨守。通过摩西给他的这些吩咐，王对耶和华的这个信心是十足的所以你会想说，也难怪，对不对？因为我们看见就是在18章的最后5到7节这个7节里头我们看见说这个耶和华怎么样呢？ 耶和华就是与这位王同在，他所有的这个征战啊，都得到这个成功。所以因为这位西西家王信靠这位耶和华，所以这位耶和华就让他在凡事上都有成功啊，所以有这个信心，就会有就是耶和华的同在跟保守啊。但是我们今天要看到就是活的这个信心啊，真正的信心其实也会受到这个考验的。就像我刚才就是分享的这位朋友，这对朋友一样啊，就是他们舍弃了一切去学习这个神学来装备自己啊，好将来能够来就是一起的在教会里头服侍，做更多教会的这个工作啊。但是患难却仍然临到他跟他的妻子啊。我们在第二个讲道的时候也看见这位犹大王，这位西西家王，他虽然倚靠耶和华，他虽然谨守他的吩咐，但其实他也免不了敌军的这个来袭。所以活的这个信心是要受到患难的这个考验。我们看见西西家王和他一起的这些被困在耶路撒冷城的这些民，他们面对这个强敌，就是亚述王派来围攻城墙的这个将军，他所带领的这些战士哈，是身经百战的一些战士。这支军队所到之处，拿下的这些城池，城池里头的这些居民被屠杀，不然的话就是被逐出这个城哈，带到亚述的所统治的这些国家里头。这个西西家王和民，他们面对的这个敌人，不只是强盛，也是非常非常残暴的一个军队哈。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强大的这个军队，这个西西家王他是如何的做呢？我们看见活的这个信心是祷告的信心哈，祷告的信心。我们在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我们在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会如何的去来应付呢？是马上叫这个支援吗？打电话叫这个救兵吗？或许就是那些有势力强大的哈，势力越强大，就是实力越多的哈，可能会有更好的依靠哈。然后做好一切的这个防备的措施，希望就是这个灾难来的时候能够招架得住。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是这样子去想去做的吗？西西家王他第一时间是做什么呢？他没有马上去找他的将军哈，或者没有马上去找他的将士，召集他们来策划一下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亚述王的这个来袭。他没有做这些策略哈，他也没有第一时间就是马上去传这个讯号哈，传递给这些周围的这些国家。希望就是他们也能过来帮忙哈，帮忙自己一起的来抗敌。西西家王没有这样子做哈，他第一时间做什么呢？我们看见在19章的第一节哈，西西家王他把他的自己的这个衣服给撕裂，披上了这个麻布。我们看见这个西西家王他在这个时候哈，其实也顾不得这个王的这个尊严了。他面对这个强敌的来袭，敌人可能带来这个屠杀。西西家王把自己的衣服给撕裂，披上这个麻衣，表示什么呢？表示自己在哀悼，是一种谦卑的一个表现。那我们看见这个西西家王他的这个谦卑，其实也不是一种就是沮丧的一种谦卑哈。我们知道说有时候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哈，我们会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我不能够做什么，我完全投降好了哈，就是非常沮丧，失去一切的这个斗志哈，完全就是投降哈。他的这个谦卑不是这样子的哈，其实我们知道说从历史的这个考古学里头哈，一些出土的一些证据哈，其实显示这个西西家王在正面对这个强敌的围攻的时候，当就是城里头的这些维系生命最重要的这个水哈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能够把就是在把这个城外的这些水哈引到这个城里头，让这些被包围在城里头的这些民哈有这个水喝。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20章的第20节哈，他这样子的记载，他说这个西西家其余的事迹和他所做的这些英勇的事迹哈，以及他做水池和这个引水道，把水引入这个城里头的事情哈，其实都是被记录下来哈，被记载下来。 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这个西西家王啊，他虽然是谦卑，但是不是那种失去斗志的那种啊。他其实就是看见这个城里头的需要哈，所以就做这些预备哈。我们知道说这个西西家王他不是说就面对到困难的时候就投就双手举起来投降哈，什么都不管的这个态度。我们看见就是他不只是谦卑哈，他甚至去哪里呢？他在第一节里头告诉我们他就来到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殿哈，所以不是到这些策划防城的这个密室里头。不是去那些防卫耶路撒冷城的这些将军将士来商讨应对的这个措施哈，不是，他第一时间是来到耶和华的这个圣殿。活的这个信心是祷告的信心哈，来到耶和华的这个殿里头，来完全投靠这个耶和华的这个信心。西西家王第一时间想到要做的哈，是来投靠他的神，投靠这位耶和华。他个人来到这个神的面前，将他正面对的这个困境哈，完全的来摆上，因为西西家王知道他所面对的哈是属灵之战，所以在二节里头我们看见哈，这个王又派这个王公总长哈等等去做什么呢？到这个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先知那里去，所以王就差派了人到这个耶和华的这些先知，这以赛亚先知到他那里去。西西家王在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哈，不是想到将军，也不是想到谋士，更不是讲到就是这个军师哈，他想到的是什么呢？他想到的是神的代言人，这位先知以赛亚。王要这个先知为自己跟他所带领的这些子民来代求，来祷告。他在三节里头，西西家王这样子说哈，今天是痛苦、责罚和侮辱的日子哈，好像婴儿的这个产期到了，却没有力量生产哈。这是西西家王要以赛亚来听见的这样子的一个祈求。那我们在看这个他的祈求的时候哈，其实想到就是如这个产期到了哈，但怀孩子的这个妇女没有能力把婴儿给产下的这样子的一个无助，所以他把这个无助带到神面前。我们知道这个怀胎生产生产过的这些这妇女哈，其实都知道这个生产的这个整个过程哈，不是婴孩不是一下子哗啦一下就生出来哈，生产的这个妇女是要使劲的推哈，而且不只是一两回。甚至有时候会怎么样呢？长达数几十个小时哈。那往往就是婴孩在出生之前哈，这个妇女会说：“告诉丈夫哈，我不要养孩子了哈，因为太痛了哈，太痛了。”但是当这个孩子哇哇出世的时候哈，问世的时候，这个妇女看见这个新婴孩哈，那种喜乐，他所就是带给他心中的这个喜乐哈，他会马上就忘记了一切之前的这个痛苦哈。而且会答应丈夫说还可以再生多几个哈。但你们注意到说这个西西家王在这里所描述的哈，这个婴儿产期的痛苦不是以这个喜乐化为句点哈。他说什么呢？今天的痛苦，今天的责罚，今天的侮辱，好像婴儿的产期到了却没有力量来生产哈。他不是以这个喜乐化为句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妇女没有足够的力量啊，把孩子生下，九个月所怀的这个胎将胎死腹中啊。我们都知道胎死腹中带来的这个痛苦是艰巨的啊，艰巨的。更何况正面对这个强敌围攻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啊，若无法及时得到拯救，所面对的屠杀，所遭遇被逐出的这个命运，所带来的这个痛苦责罚侮辱更难以想象了。所以西西家王要这个以赛亚这位先知为自己跟他的民来代求啊。那西西家王不是在危机出现的时候啊才来到神那里去呼求，而平常时就没有把神放在眼里啊，不是，他不是这样子的神，对不对？因为之前我们看到了啊，他在就是在十八章之前我们所看的这两节里头，他告诉我们，这位西西家王是倚靠耶和华的， 而且是忠于耶和华，没有转移，不跟从他的。王在他就是平常时是跟神有这样子的一个密切的关系，王就是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来投靠这位耶和华。所以活的信心是祷告的信心，是一个来投靠耶和华的信心。那从西西家王要先知以赛亚为他以及民所代求的，我们就知道说，其实王所关注的哈，不只是自己的安危，他其实更关注这个神他自己的荣耀哈。比如说你再看，就是在十九章里头的，在第四节里头哈，在第四节里头，看见吗？他就是他的王，他就是他的主啊！亚述王派来辱骂永活神的这个人啊，他所关注的不只是他自己的这个名誉啊，他其实所关注的是耶和华他自己的荣耀。亚述王所攻击的哈，亚述王所亵渎的不只是西西家王，他其实更是在亵渎这位王所忠于的这位耶和华。我们其实在第二个讲道里头其实看见哈，这个亚述王不但就是辱骂了这个西西家王，他其实更亵渎西西家王的这个神，说这个耶和华他是无法来将这个王跟民从他的手中给拯救出去哈。那西西家王到了这个以赛亚为就是要他来为自己跟民来代求，他得到一个怎样的一个回应呢？我们可以在第六节可以看见哈，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应，不是吗？在第六节里头，他说什么呢？他说：“以赛亚对他们说，你们要这样子的告诉你们的主人，耶和华这样子的说：不要因为你听见亚述王的这个随从亵渎我的话而惊怕。而且我们更看见耶和华要亲自的带来他自己的拯救。他说：看啊，我要使他的心。”精湛哈，他将听见这个消息就退回自己的地方去，而且我要使他在自己的国土倒在刀下。肯定这个以赛亚先知给这个王带来的这个消息哈，肯定无疑对他是一个镇定剂哈。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危机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患难的时候，肯定要是一个镇定剂。西西家王之前所担忧的痛苦啦、责罚啦、侮辱啦，这些事情将不会发生，因为耶和华与王同在啊。亵渎王、攻击王，就是在亵渎耶和华，攻击这个耶和华。所以亚述王他所敌对的哈，不再只是那西西家王，亚述王所敌对的与西西家王同在的这个耶和华，在这之前，这个西西家王可能看起来不起眼哈，还相当落魄，随时都可能会被歼灭。但是有了耶和华，在耶和华里面的这位西西家王，不再是那落魄的王，相反的哈，将面对这个屠杀的不再是这个西西家王，反而是亚述王他自己哈。我要使他在自己的国土倒在刀下。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说，此时此刻整个局面好像就是出现了180度的这个转变啊，从坏的到好的一个消息。但西西家王是否相信先知这一番话呢？他是否相信先知以赛亚这番话来投靠这个耶和华，来信靠耶和华，相信说他在第七节里头所会带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拯救呢？或者他仍然会惧怕、惊怕。我们看见西西家王的这个信心哈，仍然要受到考验啊。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八到九节的时候，这个亚述王在拔营离开这个地方、这个拉基之前哈，因为他听见了这个古实王要与他来征战，所以他就拔营去迎敌哈。但是他在离开之前，他没有忘记再一次的向这个西西家王来喊话。来叫嚣，目的是要做什么呢？我们从第八到第九节里都看到哈，他的目的是要这个王不要再来继续信靠这个耶和华，不要继续的来信靠这位耶和华，不要再继续的受这个耶和华的欺骗哈，因为怎么样呢？ 因为他所信靠的这位王，这位耶和华，这位神，其实根本就不会来拯救他。那其实从八到九节哈，八节到九节，而且刚才我们听到就是这位为我们读的这些王啦，他的名字啦，那都相当难念的一些名字哈。这亚述王的这一番话，其实历史里头能够被验证的哈，因为亚述国的这个历史当中，从他的这个从他们的这个历代王的这个战绩来显示哈，曾经被亚述王所战略哈就是侵略攻击的这些城，那里的所有的王跟民哈，没有一个存活，没有一个存活，所以历史能够看见的哈，历史有证据的。也就是说他们肉眼能够显示哈，这些国家所供奉的这些神明没有一个能够来拯救这些国的王跟这些国的民。所以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哈，同样的哈，这个西西家王以及耶路撒冷城里头的民，他们所信靠的这位耶和华，同样的也没有能力来拯救他们。所以你看见这个来攻击他们的这些敌人啊，其实是他们所带来这个理由其实是非常非常可以信靠的，好像是啊。那此时此刻这个王跟民是否是继续的来信靠先知所说的话吗？还是肉眼所看见的历史更真实？我们看见活的这个信心啊，是锁定在真神身上的啊。活的信心是锁定在真神身上。西西家王是否是凭信心相信先知的话，因此不再惊怕，还是他要凭着他肉眼所看见的哈，就是看见历代的这个亚述王他显赫的这些战绩，以及现在正在扎营在外的这些强大庞大的亚述王军队哈，而感到惊怕？是凭信心吗？还是凭眼见？14到19节里头我们就看见西西家王他的信心确实是锁定在真神身上的。他面对这个亚述王的威胁，西西家王再一次的去到哪里呢？不是去那个密室哈，不是去策划面对这个敌军。你们注意到说作者让我们看见他再一次的到哪里去呢？14节他再一次的上到这个耶和华的圣殿，再一次的回到圣殿那里去，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哈，这个西西家王他所注视的是什么？他所锁定的是什么哈？你注意到说他凭信心看见了这个耶和华。往往我们在遇到患难的时候哈，或者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所注视的，我们所看见的，都是前面的这个困难哈。当我们面对到当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放在眼前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低头叹气哈，或者甚至会钻牛角尖哈，反而就是往下了，对不对哈？不是往上，把眼前的这个问题看是本来是只是一点点哈，可能就变成一座山，而且是很难被移动的一座山。往往我们只要是注视到问题的话，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看见。我们当做的哈，其实就是来举目啊，举目，不是正视那个问题哈，是举目，先举目，凭着这个信心哈，向上哈来注视，把我们的目光锁定在神身上哈，把我们的目光锁定在神身上，因为帮助会从那里来哈，帮助会从那里来。我们看见西西家王的这个目光不是局限哈，他没有局限在眼前的这个威胁。眼前的这个患难，他凭着信心，西西家王看见那荣耀哈，那位荣耀，而且受到天使所侍奉哈，而且遵从了这位耶和华。你们注意到说，在他的祷告里头，你看见哈，在十五节，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以色列的神哈，坐在那厄基路伯中间的啊，只有你是地上万国的神。”看见吗？他是这个天使所尊崇哈，而且高坐在荣耀的这个宝座上的这位耶和华，而且他不只是掌管这宇宙万有哈，他其实也是那创造天地万国的神， 那因此他也是掌管啊，掌管一切地上啊万国的这个神。然后你注意到说，他在继续的求告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在第十六节啊，他说：“耶和华呀，求你侧耳聆听；耶和华呀，求你睁眼垂顾，听那派使者来侮辱永活的这个神，就这个人啊，他的话。”你们注意到说，虽然这位耶和华他是掌管一切的这个神啊，他是高坐在荣耀宝座的这位神，他也是一个怎么样呢？也是一位侧耳聆听，而且睁眼啊，静眼睁眼能够来垂顾的这位神啊。他一方面就是好像遥不可及，但是另外一方面怎么样呢？他还是与这个王同在的啊，来听来看发生在他周遭的这事情的这位神。那从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我希望就是作者为我们勾出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描述啊，能够勾画出来的就是西西家王他对耶和华神的这个信心。那我希望这个能够鼓励到我们啊，因为尤其就是在面对或者经历这个患难的时候。但我想啊，我想就是我们一般啊也必须就是承认，对不对？我们的信心啊容易就是在面对患难的时候很容易就是被动摇啊。我们必须承认，就是当这个患难来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所注视的，我们所关注的，往往都是眼前的这个困境啊，跟这个难题，却常常忘记啊，当举目，常常忘记当向这位天父来看啊，忘记说帮助会从那里来，因为天父他眷顾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啊，这是我们的这个信心的软弱。那就因为我们的信心常常会这样子的软弱，我们其实也能够更存感恩的心。因为怎么样呢？因为这个如这个西西家王一样啊，这位君王一样，我们所信靠的这位耶稣基督，他也是一位君王啊。而且耶稣基督他就是在面对啊或者经历这个患难的时候，他仍然怎么样呢？他仍然就是信心坚定啊，因此成就了这个天父要他做的一切事情。我们都知道在福音当中啊，我们知道说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完全遵照父的旨意的啊，因此他能够说父啊，你是那位常常听我祷告的这个神啊，因为他完全啊，他是完全的遵照神的旨意，因此父也都应允他一切的这个祷告。但是你们注意到说，就是在面对这个为了我们的罪啊，面对的这个十字架的死啊，这个耶稣也恳切的去向这个天父来祷告啊。其中一个福音书啊，它的作者这样子描述，对不对？他说耶稣非常的痛苦，非常的伤痛啊，祷告更加的恳切，汗如大血啊，点滴在地上啊。他就是在面对这个十字架的死啊，这个耶稣也是非常非常恳切的来祷告。但天父其实没有免去啊。天父没有免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事，因为这是父他自己的旨意啊。那我们要问，就是天父他是如何因此如何应允这样子一个完全的人他的祷告呢？这个天父他是如何应允了耶稣恳切的这个祷告呢？我们知道这个答案就是在他复活的那一天啊，在复活的那一天，天父将这个被钉死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头给复活过来，叫耶稣不见败坏啊。天父应允了耶稣的祷告啊。那因为这样子，他叫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啊，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啊，弟兄姐妹，我们假如是投靠了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君王，我们若在他里面的话，我们能够怎么样呢？能够靠着这个耶稣他的信心啊，他完全的信心站立的稳。在耶稣基督里面，就算是今生面对啊再大的这个患难，我们能够靠着他而刚强。所以毕业神学后，我们就离开了这个悉尼，回到新加坡来。那几年过后，我们其实有这个机会再次的与这位夫妇再次的会面，是在朋友的这个婚姻上再次的碰面。 我们知道说他们现在就育有一个孩子啊，一个儿子，而且更感恩的是他们仍然怎么样呢？仍然在耶稣基督里面，而且竭力的来服侍他的教会。我们很感恩，因为看见虽然他们始终就是无法完全明白哈、啊，为什么当时的这个双胞胎会胎死腹中，为何会发生在这样子的事情，为何会发生在自己的事情上哈、啊？但是靠那位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君王，他们仍然站立得住。所以希望就是从今天的这个短讲里头啊，愿上帝的灵能够帮助我们，当面对患难、信心软弱的时候，举目观看啊，举目仰望耶稣基督，这位君王，专一的来注视他。我们信心的创始者跟完成者，站立的人，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信心的创造者和完成者，因为他完全的信心，我们虽然信心面对到软弱的时候，面对到挑战的时候，在被动摇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而站立得稳。所以求主您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生的日子里头，无论面对怎样的患难，我们都能够常常的举目仰望耶稣，因为帮助会从他而来，因为他已经战胜了这世界。我们将自己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圣名。